好，刚才报纸有一段我漏的引用，所有这一切啊，并不是到最后的关头决胜点的时候呢，才起那样子的念头。平常呢，其实如果你的根不是太利，我们平常就要经常的磨你的心，所以其实修禅的人并不是像一般大家以为的好像都是放旷自然、哦、然后、那样子，其实都要很刻苦的修炼我们的身心。他这边就举了一个他的例子，比如说呢，他独居，他不要求佣人，他家里前后的打扫都他一个人，一天不做一天不死，他有这个境界。他到了最后那段时间呢，都是护士哈，到他家里来，或者是接他去医院的人，那个时间约到了时间来，他才来的。平常他还是一个人照顾他自己。他这边举了一段话，他说啊，他已经身居高职了，可是他还是跟别人用餐的时候呢，总是帮大家布菜舀汤。生病了以后呢，他能忍着手痛啊，受访的时候总是帮记者端茶，还亲自洗人家走之后的茶杯。像这种小习惯，明明自己从床上起身都不很容易了，可是他因为他独居嘛，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编辑啊谁打电话跟他联络都不是太容易啊。然后呢，他每次从床上爬起来去接电话总是很慢，所以说最后呢，他就跟那个，因为只有到最后一段时间，只有那个替他出书的那个总编辑会打电话来，他说啊，他就跟总编辑讲说啊，请你体谅我，我接电话的时候比较慢，因为我走路比较慢。他这样子劝跟那个编辑讲啊，那那个编辑就说了，让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呢，深感不舍。后来呢，他就先要打电话之前，就先发简讯给他，让他在简讯病榻上先看到哦，他什么几点几分会打电话来，然后他慢慢再起来。因为他又不想人家打手机电话比较贵，一定要打室内话机这样，先跟他约定几点几分打电话，然后再打室内话机。像这种，他自己讲啊，他不是姓善国喜善吗？他说谈话叫散的艺术，就贫穷的意思。其实我们其实修道并不是一定要很贫穷，你可能福报很好，贫穷是那个道心，道心因为不染浊嘛。所以他不会去贪染那个福报，他当然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可是他就会很清贫的过日子，就是那样的习惯，保持不要放逸我们的身心。其实我们的身心是很容易放逸掉的，除非你根非常非常的利，你的正念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个我们称为利根的人士，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这种人嘛。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比较刻苦的磨练，用一种身心的律仪去磨练，让我们的身心安住在那种习惯的相续里面，正念比较容易保护啊。否则的话，你要遇到境界来考验，我觉得总是坑坑巴巴的。好，话说回来，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二条常伪正念，常伪正念也就是把刚才第一条主要重在闻跟思，对不对？虽然也有一点点的修慧，可是呢它是夹杂间断的，还没有真正得三摩地的根本定的作意，还没有。所以借着闻思修夹杂的方式呢，去获得我们的正念，防护我们的正念，让它经常认识在心，可是夹杂。还记得我们在六门教行论论讲啊，作意有四个，第一段是什么？立立运转作意，很勉强的要求自己做定课，对不对？然后接着加来什么？有间，对不对？接下来呢？无间，但是有功用。最后呢？做到无间，但是无功用，就是不需要作意，它任运转在道。啊，这个是很勉强把我们的作意的阶段分成四个里程碑。我们从哪里下手？一定是利率运转作意，勉强自己固定我们的规律，做定课开始。你只有养成规律了，身心能够住律仪了，一根才能够成就正念，然后呢防护它不散乱，一切时处相应，才有慢慢 养出定根去认识正念的能力。所以呢，接着要以什么恒常所做的无间方便，以及尾系所做的因众方便，这我们之前讲过了。由此呢，成就修所成智，就是得三摩地。得三摩地意思是，一作意，心就可以到根本定的位置，对不对？不跟五盖相应，随时随地防护我们的心。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讲持戒的法要之一，对不对？经常防护我们的心，不跟五盖相应。这就是持戒其中几个重要的法则之一，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利用无间方便跟因众方便得根本定，得根本定，因为只有根本定的心，在广论上是这样表示的，他说就好像是你点了蜡烛，可是蜡烛如果在狂风里面一吹就灭了，所以怎么样呢？要为它筑起什么？筑起防风墙，对不对？还要搭上这个屋顶的盖，让雨浇不熄，风吹不灭，那个保任的那个四周围的防护罩，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修定。而那个火就是观照的力，那个明觉性，也只有定力才能够防护它的这个光，这个光的照性不灭去，不灭去要保任，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认识。所以我们的那个正念的体，老实讲就是不忘失法的法光明。对不对？就好像是灯芯发出来的亮光一样，可是你要用定来认识它，才可以保证它不灭，保持它的照性能够常照，对不对？这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呢，如是基于不忘思念怎么样呢？得认识力。那最好的认识是什么？四禅。所以我们底下讲，并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保持四禅，而是四禅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在哪里？无记舍这个地方，我们到了行平等位的时候，要修两种舍，一种是所谓的善舍，一种是无记舍。无记舍的最究竟叫做不苦不乐的舍受，其实他讲的不是那个受的状态。如果你只是这个受而没有定相应的话呢，这个舍受是呆呆笨笨的。啊，这个不苦不乐受是呆呆笨笨的。而这边所讲的舍受，讲的是什么呢？四禅的舍念清净，啊，舍念正智的那个力量。那个第四禅的那个心的状态，舍念正知，因为这个心呢，我们也称为叫做不动定，因为心在那里，就世间禅定来讲，那个地方最庄严，不散乱，只有到了第四禅才能够圆满的保护我们的正念，认识不失。可是呢，最起码的条件，我们未到立定就可以，初禅更好一点，二禅更好，三禅更好，对不对？但是还有喜乐相随，喜乐夹杂。到了第四禅，喜乐心也不起了，恒时跟不苦不乐受舍受相应，舍受相应又不落于痴无明，还能够保持明觉性，所以我们叫做舍念清净的正知力。用这样子去认识我们的正念，那种正念是有力量。极论上说啊，就是大乘阿毗达摩的极论，极论上说，只要我们有四禅，在四禅当中修十念处，你可以一下子成就三果。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断欲了，舍戒欲已经到了最边际。好，这个是整个的关键。所以呢，我们的第二个常尾正念意思，也就是修根本定，用根本定来认识我们的正念。而第一个防守正念，也就是利用闻思夹杂的慧去成就我们的正念，对不对？成就我们的法光明啊，然后用根本定以上的心去认识我们的正念啊，随时乃至于最高到不假作意可以认识在道，这是两个正念的力量。进而后面两个很大一块是念防护意，怎么样借着我们的正念助心能够防护我们的意根呢？因为我们六根当中意根最重要。为什么意根最重要？学一点简单唯识的人就知道了。我们把所有的前六识划分成两块，前五识一块，六七八，或者我们不讲七十八识，就讲第六识，把第六识做一块想，我们会产生两个意，一个是同行意，一个是独行意。啊，同心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前五识，当根不坏， 境界现前，能升起武士的座椅正起的时候，对不对？你就可以见色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眼就见色，耳就闻声，乃至鼻舌香就会有它的香味处，你就会去触境。所以刚才中间香休息时间呢，我们的那个学长就来问，触境就不就生想会有受吗？我说对，我说那个就对，我们的心呢，都要等到第二念生起来的，这是最快的啊。如果你继续升起善忍心相应，还等流相续，还不知不见的话，那心就是粗的要命。我们平常放逸懈怠的心就是这个状态，已经打妄想很久了，才发现，哎呀，刚才都在打妄想，空过生死了，对不对？好的，就是他已经念想发生了，妄想善忍相应的念想已经发生了。这个念才起，觉就生，马上就随观，随觉就随观，这是我们已经不错的修行，从这里下手的。你不能要求那个触不生，触不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要要求触不生，触恒常清净，只有你的阿赖耶识恒清净的时候才能够这样。我们阿赖耶识只要还不清净，还有漏种子在那边设藏于心的话，那么它欲缘起现行，那个处是防都防不了的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心不生妄想，对不对？到知道妄想是内容是什么，到根本不去注意妄想的内容，才起就浮灭，才起就浮灭。好，这个是整个的关键。所以第一个就是这样，所以无间而生，它马上立刻第二刹那就产生同行意识，这是同行的意识。同行的分别是呢，就马上寻求名言，决定名言，马上就于中有受有想了，对不对？受想呢，就立刻行就相应，你就会跟善染心相应，那是第三刹那，染净心跟等流心了。所以各位姑且把这五心记起来，哪五心？前五世的率尔一心，对不对？同行意识起的寻求心跟决定心。行相续跟我们的善染心所会有相应的染净心以及等流相续心啊，采这个五心的相续的说法。那到了南传的时候，他讲了更多了，光是塑形心就七个啊。那我们不必关那么细，到这边无间马上会升起同行的分别意识，这个分别意识呢立刻就见明眼。老实讲，都不是见现境现量的外色，是见自己同行意识创造出来的明眼境，也就是用我们的第六意识缘法尘。那因为这第六意识跟我们的前五识是同行的，一起同步在运作的，所以我们宛然就以为是见外色，马上立刻就产生了取相的作用。一取相，落到再下一刹那，染净心马上就相应，等流就相续，你断都断不了，对不对？那是我们的放逸习气的习惯。再来，独行的意识就是异地相应的第六意识，独行的意识，这是独行的。前面是五世同行的意识，姑且你们各位写一下同行的意识。那这都是到后期成为圣人才安立的名言呢，早期的一些师都没有这么多复杂的名相，你们不妨加上去，可以容易区别上的法性。那么异地就会有他的独行的意识，这独行意识也会圆他的法尘而建立第六意识的分别。这两个一起作用，所以我们一边可以圆五识相应的色，起名言的法尘的想，一方面还可以独头的第六意识打妄想，就看哪一边比较得势力。这种状况如果严重，如果独行意识比较严重，那我们跟发疯的精神病人没什么两样，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独行意识创造出来的狂乱的所缘，跟我们一般人大家共业所见的外境混搭在一块儿。现在又是民间所谓的鬼月，我都跟家人讲，家人啊，你前面那个人是谁啊？哪有？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你心里面是不是会有毛毛的想法？那就是那样的意思。名言会让你生想吗？这个想会增上你的色啊，绝对会可能的，信者就会成真哦，对不对？ 啊，就宁可信其有咧，对不对？万一真的有怎么办？哦，你就越来越就增上你的想了，对不对？啊，颠倒你的受了，那受想就颠倒了行相续，会清净吗？对不对？但不是说我们学佛就 TK 不信邪，不是这个意思。有吗？有又怎样？有还是要业感相应吗？对不对？如果我真欠他的，他要拿我的命，我也逃不掉。我不欠他的，他能够拿我怎样？我们只是身心因果而已。身心因果正观缘起，起一个善的作意的念，对不对？让你这个念想的行相续有一个善的缘起，因为正观缘起啊，思维狭满，这一关过去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对不对？就这样子保留你的心，不以一生为限，慢慢清净你的心，然后不退转于道。修行就是这样啊，你只要一天打鱼十天晒网，那这一个成就就很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绝对不要啊去踩那个偷机取巧的方法，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即便念佛也要很辛苦的持名念佛，好好的念到功夫成片，风雨打不进来为止，对不对？念到你的心真的信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怎么信？他现在阿弥陀佛正在说法，信你的六根能够跟他所说的正法的法音，随时随地念佛念法念僧，这样一念相应，你要信到这个地步。你看人家信他的天主信到多么虔诚，你信然后愿僧，对不对？行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保任着嘛，密护根门道，清净心不退转于道为止，就是这样。三智良就是这样成就道业力啊。那因为自己的所信教理有差别，因此我们说有种种宗教的相而已啊。好，这是念凡无异，这个整个的基转要很清楚。那我们后文就会谈到所谓的不取于相跟不取随好。那你要懂不取于相不取随好，先要懂什么叫做取相，什么叫取随好。取相的意思，说大白话的意思就是你望见心外有色，你望见心外有实色，望见如此而不知为是无意的中间，不知缘起性空的道理，你不能够随顺我们的法性道理，你就随着我们今天眼所见耳闻声乃至鼻嗅香舌尝以及身触，所以我们的五识身随转意识就分别我们所见是心外的实色，所谓心外的意思就是六根所对的实色，于是呢就心外而转去分别于外境，对不对？怎么分别都是学问，都是知识。如果他真的如你所想如你所知的那个样子事实，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因为你知而不知而会有差别，对不对？不是你信不信那个真实的问题，而是如果他真的如我们所想那样子有其真实的话，任谁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们又相信这一件事情要对谁有影响，那是念相应的问题。如果业感如果不要寻业发现去跟他相应，没事儿。各位同意吗？就这样回事啊。你看我们的那个天平台风就擦肩而过，在牡丹这样子快快的，听说一个回马枪，不管他怎么回，只要不大佛圈不卷到台北，恒春可以69年最大的雨量，我们这边没雨，还号称台风，差一点还放假。你看南部啊，云林嘉义都放了假了，台南就是坚持不放假。我是不晓得风雨怎么样，不过刚才看了新闻好像没有报到云嘉南的风雨状况，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想台南可能会养心一下，对不对？啊，我也要增加企业生产力，对不对？因为他不随春放假啊。不过这东西啊，抢都抢了哈，真的不能够说得准的事情呢，不能从事后来说自己是诸葛亮，诸葛亮，不要学马英九啊。好，这个就是这样，有这样随其所闻呢、啊，我们就同行意识也好，独行意识也好，就创造他所缘的法尘。他所缘的法尘，有人就问我，法尘怎么生的？法尘没有生啊，法尘就是能取心。你就有了个观点，你一旦占据一个观点，观点就宛然有法尘的相。我就说法尘到底有没有生？简单的讲，你梦吗？梦眼睛有没有打开？ 你没有，你有没有见眼的外色？没有吗？你就借着梦心就宛然见色吗？全部都是法尘，法尘，你的心有没有真正对？有没有五识的圆净？没有吗？是不是这样子？他一心就可以宛然有见相二分的，啊，成就真实的相可以转，转身转灭，还有真实的受想，那么真实的东西都可以在梦心当中显现。我们醒着的时候也一样，不信的话看那些狂乱精神病人的状态，幻想的病人一样，他就可以见其实有啊，何见其实有？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就不知不见了。我经常，我以前在私立疗养院待久了，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少数啊，他们是多数，他们都说有，我就觉得没有，我就开始觉得，那如果他们把持医疗政治的话，那我是病人呢、啊，他们不是嘛？如果多数就是对的话，那我是少数，我难道是一定对吗？懂意思吗？但这种约定成熟，那他们只要觉得他们没有问题，那么反而就变得我有问题，因为我会有烦恼，他们没有烦恼啊，他们没有烦恼。好，这个是回来的问题。哦，这个是同行意识跟独行意识所创造的名言界。于是我们永远都是同行跟独行的第六意识，圆自己的法尘的名言境做想。那么借着我们五识给的资料，就强调，就自己坚决主张，我见外色，取向在心外真实的存在。它不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它是有条件的存在。那个有条件存在的条件，我们不知不见。我们就以为他一直都是那样子，他一直都是那样子，他没有其他条件可以改变他的。我对他而言是无能为力的。你起很多这种颠倒妄想，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心情。你看，人家转念可以得出不一样的功德，虽然结果没有办法改变，他还是一辈子没有办法从小时候离开家，再也没有回去他的河南老家，对不对？爸爸死了，他不在；妈妈死了，他好几年之后才会知道。最后他想回去扫墓也没有扫成啊！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去大陆玩过好几趟，对不对？他老人家忙于宗教事务，一次都没有成行过，对不对？他那样忧苦为什么？好，再下来就看到这些东西这样。所以对于可以不可以跟双非，也就是具不是可以也不是不可以，那些我们所谓五明愚痴所缘的境界，你也不生乱想，你也不必以为不以为意，对不对？因为它只是微小，如果我们不能够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等它变成猛烈的灾害的时候，我们就受害了，是吗？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愚痴的意思。倒也不是说它立刻会有什么灾害或者是好处的问题。好，这个是取向这一边。什么叫不取向？不取向不是我做一个拒绝的念头，不是，而是我如实观它的缘起。我知道它是怎么样条件的存在，我对它怎么样，我就不取乱想了嘛，我就不会做胡思乱想了嘛。所以不取一相，你不要就自意障，我做一个不取的念头，它已经生了，由不得你取跟不取，你只是能够让你的心不跟它不相应。怎么样心跟它不相应？保持正观缘起的正念助心，就可以跟它不相应，对不对？因为一心不二用，你只要保持正观它的缘起，你就会对他而言不取于相，而不是对于相做一个拒绝的念头。你连拒绝欲离的这个想法都没有，因为欲离如果离不掉呢，你不就苦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到最后连那些所谓的很亲近的虚荣心都要放下来的时候呢，那些都是不错的东西哦，都是不错的东西哦。他保持用念恩报恩的心情，平静心以待，所以最后我们在那里行什么？平等位，住在舍受的位置上，保持正念正知，舍受心平静，正知还是有那个明觉性，保持这个状态，如入禅定啊，如入禅定。好，接下来，所以念防无疑，怎么防护？上面这一条是跟你讲前六式。自然而然会产生取向跟取随好，取随好就是善忍心相应，等流相续。取向就已经决定名言了，然后呢，你的第六意识圆名言生种种想，那个叫取向。然后呢，继续流露，让它跟我们的善忍心所相应， 染心所都要除了，连善心所相应的心都要令舍了，何况非法，何况染味的相应心，那更是要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刚才讲到怎么讲呢，他说啊，怎么去修止，你就问他，若是顺情之色怎么样呢，不起贪爱，对不对？知道他我不喜欢，可是呢我就不放任他贪爱的心所跟他相应，如何让贪心所跟他不相应，住正念就好了，对不对？保持正观缘起，知道他即相空即，如水中月，无有定时，你常作如是想，常作如是想，这不是背来的，是你真的如实这样的观，由他因缘和合生演示见种种色，你如实观起念想的发生过程，逆回去看，体就是这一念心的分别，我何必起一个欲合的贪，欲离的嗔，乃至于不合不离的愚痴无明相应的乱想，对不对？什么想我也不需要起嘛，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去做一起一个拒绝，不要，你很烂，你很差，骂你骂你骂你，我骂你，你这样骂死了有什么用？念头就在那里啊！我不信你，各位去看那个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叫什么《美丽新境界》，他到最后他的那个妄想的人物没有消失掉，对不对？最后他能够跟他和平共存，到最后呢，一起陪着他去领诺贝尔奖，还替他鼓掌。那个幻想的人在旁边，不是逼恼他，反而在旁边替他什么 escorting， 就是陪他，然后去替他赞赏他整个生命的过程。他并没有好，可是他跟病怎么样呢？和平共处。我们的问题不是能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解决在缘。可是你会不会生烦恼，那是你的正念相应不相应的问题，对不对？这是可以修的，这是可以转变，我们的力量在这个地方发生作用。好，这个是整个观念重点。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取相不取随好呢？他说啊，由不忘思念认识故，认识的意思是什么？最好的状态保持在定的状态，用定心去认识不忘思念的法光明想。那么呢，便于取相如实之见，怎么样呢？肢体无，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肢体无？因为体就是我这一念心的分别，对不对？外相体即是啊，体即是啊，是我的能取心转呢、啊，对不对？宛然有相啊，相非真实啊，体即只为这一念能取心的观所采用的观点而已啊。所以我预告礼拜六修禅修的人呢、啊、你们自己就开始体会了啊、你去看相应的那段文就知道了。到了习空位的时候呢有个能取转，到了知习入的时候有个能取转啊，到出境不入啊还没有入的时候呢又有个习空位的能取转，到又开始入习的时候又有一个转入习的能取转。为什么在瑜伽师论本文他说那个是能取转，为什么说，为什么不说那是习相？因为习根本没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这一念虚妄分别事，对不对？都不是真的有所取生，等到所取灭了，能取再慢慢清净，对不对？先让所取归于能取心，转生转灭，你所见的都是新的生灭相，意识的法缘境法尘境界，我们所见的相都是这样，先如是之见，肢体无，进一步把焦点再观深一点，体会什么？也不取随好，为什么呢？如是之见，这一切共相差别呢，都是各个因缘上有条件的假立，有条件的假立。你不信，你去观呼吸就好了。你从习空位起一个舍空位的想法，然后就知习入，习就开始入了。请问习空位的作意是我们入习的因吗？前后两个念不做因缘，只做什么？只做 增上缘其中的等无间，对不对？习空位的作意灭了，知习入的心生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习空位的心呢、啊，舍了、灭了、离了、远了，对不对？才让出我的心去怎么样呢？起一个知习入的想。我不是说习没有真正的入出啊，我不是说这样。这些相是随着你的作意心转生转灭的，你要去入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随观，关键就在于往恶取心上会，你会得了，你会得了，体会得了，你见到习相就知道出入就是什么，就是心的生灭，习的入出就是心的生灭，而且是生灭生灭的无量相续，能懂吗？至少理解上是不是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可是这个时候呢，不用在那个时候去想，你去不断的不用去做念，你只要反复的在安般四处上取相啊，然后一直不断的不要停在哪个位置上啊，常时相续，久住心，一直到等持位，心不乱。保持能这样子明觉的观察，等到你闻思会成就正念，这个时候你只要有等持的心，认持这个道理，一念相应，一念相应，就有机会见地现观，就只是这样，不用另外做念，保持闻熏习相应就好了。修定的时候呢，不是想，但也不是没有想，我经常讲这个东西，但是要保持明觉性，看到想，知道受，可是随观不相续，对不对？随观不相续，这个法则不管你们现在做得到做不到，法则不管你是学哪一门法则，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啊，保任而已。所以呢，有这样子，怎么样能够做到不取一相，如实之见自体无啊，怎么样能够不取谁好？知道他的畜生了，不随三人相应的心转，对不对？才转，不要令他继续相续下去，就令他断，对不对？不管他已经相续多久了，只要你念起觉生，断他的相续，保任你的心对于后有的相续心破他的合合的可能性。怎么样破？怎么样断相续？都只是做一件事，什么事？防守正念，都只是这个，对不对？重启对于缘起的正观，安住在这正念的相续上，你能够保任这样子的正观缘起的正念相续有几分，你就可以认识正念几分，你就可以防护你的心不随妄转几分。等到你的心根本定发起，继续做如是观，就有机会见地现观。那个时候就不是用想心去知道啊，这个是无常，体是生灭，相是如实如实，你不做这样胡思乱想，不是啊，至少懂这个道理吧。然后呢，你就要有意乐的去长时间去修定，让这个定的三摩地心去跟我们文思的教理随时随地的相应啊。所以我们就保任我们密乎根门随时在散乱心因缘事上随境取相生心的过程当中，第二念随处明相应改变我们的受想识，是不是这样子？就在这个地方密乎根门，一直到你坐上修，或者有些时候你可以一念相应成就根本定，就这样子不断的保任念而无念。什么叫念？维持正念，因为正念不恶念，妄念就不生，用这样子防护你的念，对不对？用让那个正念防护我们的一根，一根所推动的深渊与业清净，理由就是这样，有这样子不取相不取谁好，就是他的方法，能远离故。为什么？即相空即啊，不取于相啊，对不对？发觉一切相性质远离，不可取啊。既然如此的话呢，便不发生种种杂染的散染尽的相应， 即便染尽初才一念相应，你就随断，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这都是抄原文来的，解构一下，它就一直不断的相应到不取于相，不随不取随好，随好就是放任它跟善人相应，对不对？不取于相就是让它安住正念，不起妄想，不起妄想，都没有多做什么事儿，一直不断的都只是获得正念，常为正念，继续保持，这是你唯一的方法。那它又是一条路，你只要不断的、不断的安住正念，一直到你心升起定为止，对不对？定心是用来认识正念的，所以正念是体嘛，心是一种作意力去保持、保认那个正念的本身嘛，是不是？而你只要正念相续，定就发得出来，所以正念它就会发定。那这个时候呢，保持不要落昏沉无忌，你这个时候呢还要有正知，正知就是慧，正念呢是定，正知是慧。什么叫慧？可以检择，对不对？一出道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做，一做就可以不随烦恼转，对不对？最后连清净心也不动，住在哪？住在平等舍的位置上，保持舍念正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修止观最佳的状态。好，到这边为止，知道吗？最后就是要行平等舍，平等舍要住两种舍啊。正行，正行的正这个字呢，还是要跟正念，你要保持正念相续，还要能够做两件事情。正念相续，我们讲过，力力运转作为有间，无间有功用，到哪里？无间无功用。所以不要再刻意，你已经很娴熟了。这个时候呢，你要开始减损你这个修相，你要把那个修相慢慢慢慢舍，慢慢舍。就跟刚才一开始跟各位讲的那个三国喜的那个，让天主的那个最后的那个老树枯枝上那一点羞怯，那点矜持，那点虚荣心也都给放下来，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做个好病人，你知道吗？一个自尊很强的人想要当一个好病人很难呢，很难呢。我妈妈一辈子心总是想着我们这些眷属，对不对？她的老公就是我的老爸，关他们的脸色、啊，马上就要 proactive， 要去先去做让他满意的事情。他总是活在别人的脸色当中，可是等到他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哎呦干呢，通通 always say no， 你 no， 等到问题严重了，那还可麻烦了呀，懂意思吗？那个矜持放不下。没有办法接受人家，其实不是蔑视他，不是轻视他的一种必要的照顾，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旁边跟着去捡东西啊，你知道吗？洗完手了，可以水龙头没有关就离开了，手啊，因为有退化性关节炎了、啊，毛巾扭不动，最后他怎么样呢？湿淋淋的那个毛巾呢，就直接挂在横杆上，突突突地掉地坠。你知道吗？他也绝对不肯说，也绝对不肯低头，也绝对不肯叫人家帮忙。活得多么辛苦啊，是不是这样子？你让小辈怎么做？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做了伤到他的自尊，对不对？不做后果更麻烦，是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我不是在叫苦连天的，这就你们这么，就是功课，功课。很难行，可是慢慢慢慢你去磨蹭磨蹭磨蹭，找到那个美感可以做的方法啊，可以做的方式。好，这些到最后，所以以正面相应的行相续，保持两种舍，一种是叫善舍，一种叫无忌舍。善舍又有两个，好，我们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我们的善心所，哪是一个信惭愧，我要各位这样记的哈，信、惭愧，然后呢，精进、无贪、无嗔、无痴， 好，这个精进无贪苦嗔无痴，无贪苦嗔无痴就是三善根。这个谈精进在内的三善根呢，这是四，这四个，四个很重要。这四个跟耳后的行舍不放逸有关系。然后再来怎么样呢？由精进无贪苦嗔无痴得到什么？得到定相应的清安心所。清安这心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转一的所依哦。然后呢，不放逸、行舍跟不害，对不对？而善舍是什么呢？善舍就是后面的这三支，不放逸、行舍跟不害。当然，主要谈的是行舍，相应于不相应啊，不放逸跟不害。因为不放逸跟行舍都是它的体是谁？它体都是精进三根，三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无贪无嗔无痴，不放逸对之放逸，行舍呢就对之调举，啊，前面一支的清安就对之昏沉，其实也就是把你的五盖降服掉了。五盖降服掉之后呢，你还需不需要留着这样的一个心去做特别作意去做什么事情，维持什么正念？不用，那个时候正念已经任持在道了，因为已经有什么，已经有清安了，所以已经过了清安。清安表示跟定相应，你已经有了三摩地心去认识正念了，对不对？继续保持在哪里？你不用去特别对治昏沉，也不用特别去对治调举，心就放在平等舍，不需要做念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特别去做念的话，反而令身散乱，各位懂意思吗？还要特别去做什么想取什么所缘，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必，保持清醒明觉就可以，不需要起任何的念想去对治其他的所对治，不需要。远离觉所觉，是则远离生，这个时候也没有有，也没有无这个问题，这叫做不取。我们的不取不并不是相对待取舍的不取，是取的心也不生，舍的心也不生，于是我们说这个心的状态叫做平等舍。不放逸，不放逸就是你心保持一个 momentum 嘛，就一个惯性的量嘛，对不对？惯性量让它保持动着恒动，静着恒静嘛，对不对？该怎样就是那样子嘛，就维持那个惯性，维持那个惯性。可是那维持惯性，心还是保持在明觉的状态，正知而住。那个状态最佳的状态就是四禅的舍念清净的正知力。那这个是状态，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状态的话，就是无记舍。另外还有一个起悲悯的相应，那叫不害。不害呢是于诸有情不为损恼，无嗔为信。什么叫不取不去嗔恼众生？你只要住戒就不嗔恼众生了，众生就得无畏，得无畏思，对不对？更何况你就只要念想以无量众生当所缘，升起是无量心，对不对？你就以此之心敦促自己快一点成佛，成就解脱道，这就是不害的，这就是不害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的十一个善心所的升起次第就是这样啊，以所谓的行舍为体的不放逸跟不害为善舍啊，因为这避免不了，他还是住在哪里？它还是属于所谓的善心所里面，对不对？这样子让你的心继续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禅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个是无记舍的状态，舍念但是却有正知力的状态。这样聊吗？保持在这个地方平等正直运转在道就可以啊，不是说就可以了，这样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的。但是其实就这样，你只要抓住这样的修行的主干，就是这一路维持这样的一个重点修下去啊，这个呢下去就是心平等位的功能。心平等位功能就是什么呢？有所升起的种种恶不善法随所发生而不执着。不执着什么意思？不生调毁。这个就是我们忏法当中的无声忏。好，再回到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过的无声忏的顺逆时心的逆时心是什么？告诉我第几页？七十 42，好，42页。平常保任我们的四转心要一直到皈依发心，我们劝发菩提心的前面五个加行，对不对？啊，从四转心要一直到皈依发心，每天定课这样做。一旦你观察有违犯，哪怕是为小罪，都要起大不畏，升起重不畏心，起惭愧，惭愧就会防护你的心不再造恶，对不对？而且所有的善呢，都这样子可以开，然后求灭罪之法，然后呢发漏千罪，断相续心，起护法的心，发大誓愿，以这样子回向发愿，算是功课做完。那由此呢，常念十方佛，观罪行无生。我们这边的所谓无生忏，就是最后一支。观罪行无生，这个心必须要在止观当中。所以修忏最圆满的忏法要依止于四禅，起无漏道的随观啊，最后的三舍的最高的状态就是修止观。我特别跨弧写修止观相应的忏法，也就是我们这边的观罪行无生。摩诃止观通通在讲这个最后这个无生忏的观修内容。这个内容如果能够住心在四禅的状态，那是最高最清净的状态。这个状态呢，寻即变怎么样呢？断灭，对不对？有就断，然后呢你就会弃舍它，乃至于你过去阿赖耶识里面摄藏的有漏种子通通吐光啊，这个是整个啊，灭就是扶住啊，扶住，然后呢清净它的种子啊，丢掉它的种子，弃掉它的种子，然后呢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有漏种子永清净，永清净，慢慢慢慢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的有漏的部分呢渐渐清净，这个叫做修行律仪。当然了，一触可及是难，不过你知道整个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他把整个修根律仪密乎根门住在那个，这个各位可以注明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六横住，六根出六尘所生的六字，六识呢横清净，都跟圣地相应。那个是灭尽定的心呢，三果圣人才能够证到那个量。好，今天呢就单讲密乎根门这四个法要。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吧。各位，下个礼拜呢就把唯识之长，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后面的三个密乎根门后面的饮食质量觉悟瑜伽，快快的讲啊，可能用半节课，然后我们会入到唯识之长，然后我会交代讲义给各位，大概约莫快的话下礼拜可以有，再慢的话顶多是在下个礼拜，因为我们唯识之长会用一段时间。好。